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因为思念到你，从你的话语里面，主，我们已经更认识你。我们在这个时候求你更多的向我们开启你自己，好使我们能够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式。主，是的，也许在生命记里面许多的律例典章跟我们现在的生活，21世纪的生活好像有很多的脱节，可是主，求你向我们开启你话语当中的那个永恒的真理，使我们能够有了你的真理，我们可以靠着圣灵行出来，让我们摸着你的心。主，我们谢谢你，为着这新的一天，新的一个礼拜，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求主在这个时候啊，是讲的跟听的都充满了圣灵的能力来教导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要看《生命记》第十二章，《生命记》第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四节。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你们为业的地上，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这些。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各地方，无论是在高山、在小山、在各青翠树下，都毁坏了，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利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还愿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头生的，都奉到那里，在那里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都可以吃，并且因你手所办的一切事蒙耶和华你的神赐福，就都欢乐。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安息地，所给你的产业。但你们过了约旦河，得以住在耶和华你们神使你们承受为业之地，又使你们太平，不被四围的一切仇敌扰乱，安然居住。那时要将我所吩咐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向耶和华许愿献的一切美祭，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你们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们城里无份无业的立位人，都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这是神的话。从十二章开始，一直到26章，是摩西重复在立位记，甚至我们可以推到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里面所吩咐他们的。所以在第一节他说，你们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这些。因此我们从现在开始，在十二章一直到26章，我们会一点一点的来看，有些律例典章我们从新约的角度看起来好像不再是我们需要遵行的，但是呢，它里面有一些属灵的原则，就是我们要来学习的。因为为什么神要摩西传讲这些律例典章呢？因为这一群国民是被从埃及呼召出来的。埃及现在来看，我们常常把埃及当作是世界，所以当一个人在世界里面打滚了，沾染了世界一切的尘埃，学习了世界上所有的事情之后，忽然之间救恩临到他，把他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那就是你跟我。我们不能够再照世界的方式过日子了。以色列百姓也一样，这一群百姓跟我们 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被呼召出来要做圣洁的国民。我们永远要记得，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人非圣洁不能见他的面，因此学习做圣洁的国民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很奇妙的，当我们在看生命记第十二章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是神借着保罗告诉当时的新约刚刚做基督徒的这一群人，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圣经，没有新约圣经，但是圣灵借着保罗把这整个的我们说教义，基督教的教义写得非常的透彻。感谢主，有了罗马书这本书，我们知道因信称义，我们为什么信，我们也知道神的计划是什么。从罗马书第一章到十一章，他讲的就是救赎恩典的整个的过程，还包括以色列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讲的就是以色列的过去现在未来。但是从十二章开始，十三十四十五包括十六章这几章，从十二章开始下半部的罗马书，其实就是基督徒的成圣生活，非常重要的。第一章到十一章所讲的是你信的是谁，为什么你今天在神儿女的地位上，既然成了神的儿女，得了这样的一个宝贵的属天的身份，你就要过属天的生活。因此在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我来念哈，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很多人很会背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但是不知道它的真意是什么。保罗所要讲的意思就是，弟兄姐妹们，你既然与耶稣基督同死了，你与他的死联合了，现在你与他的复活联合，有圣灵跟你的心同证，你已经是属神的儿女了。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基督的灵，神的灵在你的里面，你就不是基督徒。那你现在是基督徒，你的罪完全得赦免了，在你的里面有圣灵做印记，有圣灵居住在你的里面。但是我们呢，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这个救赎的过程还在进行当中，你的信还在继续相信当中。所以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你要将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唯一与这个世界还相连的就是我们这个肉体，灵已经跟天上的灵神的灵连接在一起了，但是我们还带着一个肉体。彼得或是保罗都称这个肉体是帐篷，我们如今还支搭帐篷在这个世界，所以这个肉体很习惯于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因此保罗说，首先你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常常听很多人在祷告的时候啊，主啊，我把我的全人献在祭坛上献为活祭。可是圣经不是这样讲的，保罗不是这样教导的。保罗说，你要将身体，不是将你全心你的全灵献为活祭，不需要，那个不需要。所需要献为活祭的是你的身体，这个肉体。这个肉体常常会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所讲的，我真是苦啊，我心里所愿的，我的肉体却常常不配合。我用大意来跟你们讲第七章他所讲的哈，所以他说我很苦，我愿意，但是我的肉体就是不愿意。所以保罗说，将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使他不能动弹。他说这个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要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是应该的。基督徒你应该这么侍奉主。 把你的肉体献上当活祭。好，你的肉体献上当活祭，每天早上起来做这样一个宣告，做这样的一个服事。他说这是一个服事，神主啊，此刻我把我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好，这一天我的肉体就不能够跟我再讲话了，不能够再跟我啰里吧嗦的提出很多的理由来了，因为我已经把它献上当作活祭了。所以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现在还是在讲生命记哦，可是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明白为什么从十二章到二十六章摩西要讲这些律例典章，让以色列百姓能够遵行。保罗说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跟这个世界所有有关的事情你要有一个定义，要砍断，你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讲起来很容易哈，昨天有一位姐妹就告诉我，话虽如此可是做不到，她回答我就是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那为什么有人做得到？如果历世历代以来有人做得到，你知道吗，我们就没有理由说我做不到。那谁才能做得到？心意更新的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清心的人，愿意相信的人，还有小孩子，家里的小孩子，你跟他讲什么，很单纯，他相信爸爸的话，他相信妈妈的话，爸爸妈妈教什么信 OK 好的，就是小孩子，小孩子的心。所以当我们说这谁做得到啊，做不到，其实不是做不到，神的话写在圣经上都是很清楚的，何况我们已经学过了，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教导我们，自有神的恩膏教导我们，哎，这个事情不能做哦，哎，你刚刚说了一句谎话是不可以的哦，里面就会开始来提醒你，然后你呢啊不好，好，那我就不做了，你知道吗，在你的思想上，在你里面那个人就开始改变了。所以不是你做不到，是你愿不愿意做到。心意我们上个礼拜讲过，心就是你的思想，你的思想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世界说嘿，今年在流行迷你裙，好，全部的女生就去买迷你裙，今年流行什么什么颜色，好，我就是一定要去买那个颜色，谁告诉你的？这个世界，有人说在美国我们要开始运动哦，你一定要穿 Nike 的鞋子，这个鞋子可以帮助你跑步，谁说的？大家都不去问了，其实是这个 Nike 的鞋公司想出来的，然后现在发现说原来那些 jogging 跑步其实对身体是不好，散步最好，但是我们从来都不去问为什么。好，另外一个公司就起来了，他说要跳健美操或是瑜伽，这个对身体好，谁说的？没有人去问为什么，然后他顺着这个就出来很多的产品，于是你就要去买这些东西，这就是世界告诉你的，但是我们都不去分辨，就跟着走。从现在开始学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问谁说的？不是这样，他们没有任何实验的结果，其实都没有，就是那些要赚钱的公司想出来的。我们是用具体的做例子，你的心，你的思想要改变，还有意，心意，那个意，就是你里面的真我，你里面的那个真我，真正的你要开始改变，你要连结于神。我们从来都没有学习听神的声音，圣灵在你里面的声音，但是我们已经学会了，我们早就习惯于这个世界的声音，是不是应该要改变一下了呢？所以保罗说你的心意要开始改变，你要开始连结于神。但是神不是没有教导你，从他的话语里面，从圣经里面，他已经将许多的细节很具体的当怎么做怎么做告诉你了。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你持续在读圣经的话，不难的，神的话语很清楚的，罗马书十二章开始 一直到十六章，每一个层面他都谈到了。因此我们现在用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回到生命记，我们回到生命记第十二章，摩西说，以下我要告诉你的律例典章乃是这些，每一件事情就是神告诉我要你们照着遵行的。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包括食衣住行，包括节期，包括作为一个圣徒所要注意的点点滴滴，非常全面的，这些细节非常全面的，其实都没有成为过去。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有这些话语做我们生活的准则准绳，我们所要求的是你愿不愿意去做，你愿不愿意去听，你的心你的思想是不是愿意改变，知道说我不再一样了，我不是过去那个人了，我有神的灵，万神之神，万主之主，创造天地的主，是如今竟然选择住在我的里面，他是那一位使无变有的神，他是那一位充满大能大力的神，竟然住在我的里面，为什么我不愿意？这是我的问题。我要下定决心，我要在神面前说，你帮助我，求圣灵在我里面帮助我，使我能够照着你所吩咐的去做。首先第一件事情，摩西所讲的律例典章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乃是我们今天可以谈到这里，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各地方。这个侍奉神，这个神是偶像，从原文上或是英文圣经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小写的 God， 而且还有加 S， G-O-D-S 小写的诸神偶像，将那些迦南地方所拜的侍奉的偶像，每一个地方，不管它是在高山上，在小山，在各青翠树下，都要做什么？都要毁灭，都要毁坏。我离开台湾30几年，那过了很久回来台湾，那我舅舅就很高兴，就载着我还有孩子到山上去绕啊绕，绕好久，山真的很美丽，好不容易到了那个地方，下车爬上去最高的地方，抬头一看，竟然在那个地方有一座大庙，而且你没有路走，你非得进去才能够出去，才能够到别的地方。我记得那一次我选择我不上去，我为什么要到你的庙里去，我就下来了。当然让舅舅非常的失望，他非常的热诚，开了很长的路，我竟然不肯上去。全世界特别是东南亚，选择那些高山高山青翠的地方盖庙宇，毁坏了神的创造。所以神说，第一件事情你要毁坏它，你不要可惜呀、啊！哎呀，这些建筑不要可惜，毁坏。然后呢，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拆毁掉，不能留，全部要拆毁。拆跟毁，毁掉，打碎他们的柱像。在日本很多田野乡下地方，一尊一尊的，全部要打碎。木头做的呢，用火焚烧。雕刻的偶像，雕刻的神像。砍下来，然后从那个地方除掉那个名字。我要请问大家，我们居住在日本，居住在中国，居住在台湾的每一位，你读了神的这个话语，你觉得他有商量的余地吗？作为基督徒，他有商量的余地吗？他有告诉你慢慢来吗？他有告诉你不要急吗？不要激动当地的人吗？我从神的话语里面我看不出来，他的话非常的清楚，他说打破，打破偶像，除去偶像。我们要对神有一种祭邪的心，像民数记25章，我们谈到腓尼哈为了神，他有祭邪的心，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位圣洁的神，神祭邪，神憎恶偶像。所以民数记第25章第10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血神的祭血为心，使我不在祭血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赐给菲尼哈，这个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血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我有一次参加这个宣教士的特会，他们谈到为了要将福音传给他们，你要跟他们一样，他们拜偶像的时候的一些习俗，穿的衣服，等到他成了基督徒之后，你不要马上改变他，你还是要顺着他。当然你要宣告说，这个已经不再属于偶像了，这个是属于神的了。于是双方都欢欢喜喜的穿着过去跟偶像有关的结婚的礼服，然后在基督教的教堂里面结婚，皆大欢喜。其实我里面有一种反对的声音，我觉得不对，不能这样。你知道以色列百姓当他们过约旦河进去迦南地之后，他们就是一颗怜惜这些迦南人一些风俗，所以就没有将这些神说你们要灭绝尽尽的迦南人灭绝。然后神说好了，这些人就成为你们的网罗，在往后的日子里面你们要吃苦了。弟兄姐妹们，我今天借着这一段经文，摩西要他们遵行的第一段第一件事情，打破偶像，除去偶像，焚烧偶像，打碎偶像，来提醒大家，我们要像菲尼哈一样为神有祭血的心。好使一个人如果他愿意来相信，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什么，那么他就要做一个决定，他要跟他的世界，跟这个世界砍断关系。如果他愿意这么做的话，我可以告诉你，这样的人他做基督徒会做得非常的好，因为他的基础从一进来就做对了。而我们传福音的人呢，你不要去体贴人的心，你要体贴神的心，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他有祭血的心。什么时候我们跟神一样，为着神那个祭血的心，你就会发现神能够改造，神能够改变你以为不能的事。特别我在日本，我常常碰到这个问题，有些家里信主了马上就遇见这样的问题。我也曾经问过日本的一些牧师，他们的说法就是，你不要去改变他们，你不要去改动他们。当然还有一些细节不是这么简单，但是对我来说，我真的只有一句话，就是宁可遵从神而不听人的话。因为我相信救恩耶稣基督所付的代价极大，没有妥协的余地。如果有的话，他可以不用上十字架。他既然上了十字架，流血死埋葬到阴间，那么他付的这个极大的代价就要看到果效，因为他将一切都带去了。圣灵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以大能大力运行在耶稣基督那个死去的身体里面，使他从死里复活，他战胜了，我们的主耶稣战胜了，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相信神的救恩救赎是完全的，是全备的。我不容让我的心里面有一个想要用我自己的方式慢慢的，或是不把福音传得全备，先让他信然后再说。这不是我的领受，也不是我的看见，因为我的圣经神的话语告诉我非常的清楚，不能妥协，为神要有祭血的心。当我愿意这样接受神的话语的时候，我的心思意念就开始改变了， 我的心思意念在我里面愿意效法神，于是神的圣洁就具体化在我的里面了，活化在我里面了。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有了神的话，不是我讲的，你从神的话你自己去思想祷告，求圣灵教导你，神的恩膏教导你，使这一段话语在以后的日子里面你知道怎么处理拜偶像的事情，没有妥协。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我们今天就分享在这里，我们低头来祷告，再一次把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你，服侍你，你说这是圣洁的，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是圣洁的神。你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此我们就跟这个世界断绝关系，我们要有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的心思意念得以更新变化。主，我们知道这个更新变化是每一天的，持续的，继续的，一直到你再来的日子，使我们脱下这个帐篷的日子，与你永永远远在一起的日子。巴不得你的话语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使我们因着你的话语存着像你一样祭血的心，将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门。